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来看到撒母耳记上二章的下半部分。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二章，我们从11节到36节啊，11节起。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3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就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2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献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的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2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 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谢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会看见这里可以看见是可以说是一个对比，是撒母耳和以利的两个儿子。那时候撒母耳还是非常非常小，那么这里呢更多的篇幅是讲到以利，尤其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我们看见就是哈拿夫妻就把撒母耳就刚刚断奶的儿子，那个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应该是4-5岁的样子哈，就很还是非常年幼，就是把刚刚断奶的撒母耳就留在了那个大祭司以利的身边，然后夫妻就回去了。那么以利就祝福哈拿夫妻，那么我们又看见就是哈拿他们夫妻又有孩子，哈拿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那么撒母耳就在圣殿里长大，哈拿呢每年就会给他的儿子做一件新外袍，给撒母耳做一件新外袍，然后每年就是献祭的时候就去到圣殿，就把这个新外袍就给撒母耳带去。那么事实上这母子一年就见这一面平常呢这个撒母耳就在以利的身边长大。那么与撒母耳形成对比，那么我们刚才也看见就是就特别提到就是神和人都喜悦撒母耳。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呢，除了描述撒母耳，也另外一个唯一一个用这样的描述就是主耶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撒母耳是从小长大的时候就是神学他，人也学他那么与撒母耳形成对比的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是圣经说他们是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是出生在祭司家庭，然后从小就是在圣殿长大，然后他们就是生来就是要做祭司的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神然后中文圣经呢就称他们说这两个儿子是恶人恶人。那么英文圣经呢就称他们是堕落的人，败坏的人但是这个在就是希伯来原文这个圣经当中就说这两个儿子就是魔鬼之子就直接说他们就是魔鬼之子。所以这两个儿子他们所行的罪在神眼中看是非常非常邪恶的。那么他们一方面就是抢这个以色列百姓献祭的祭肉然后他们当然是不是自己亲自去抢了，他们有仆人，他们让他们的仆人去抢然后这个肉还没有烧完脂油他们就要抢过来。这是在神看这是就是藐视神，轻看神那么他们当然也在把圣殿也当作一个他们就是行污秽的一个地方也是对神对圣殿都是极大的亵渎。那么以利也对他两个儿子呢提出了批评，但这个批评显然是非常轻描淡写的。然后也特别看到以利是怎么样知道他儿子行这样的罪呢，是从以色列百姓口中都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这两个儿子的罪是众人皆知啊，众人皆知，因为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到这个圣殿来，到示罗这个圣殿来献祭嘛，然后就看到这两个儿子所作所为，所以是众人皆知。但是以利作为父亲，他却是最后一个知道，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自己家的孩子，结果别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结果他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他出来再批评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显然就是为时已晚了啊。那么神就差使者就对以利就发预言，当然也是警告，但是也就是预言，就说啊，他们家以后的悲剧啊，就所有就是没有人能够安享晚年，就中年都死了啊，然后他的两个儿子会同一天死去啊。然后就是为什么这个神人不去直接给那两个儿子说呢？因为那两个儿子也是大祭司啊。事实上那个时候以利可以说他已经没有在履行这个祭司的责任，他更像是退休了啊。这个神人却没有直接去给以利的两个儿子说，而是去给以利说。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圣经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就神那个时候已经定义要杀死这两个儿子，已经定义了，那还需不需要去警告他呢？不需要了。还需不需要提醒他呢？不需要了啊，神已经定义就要杀他这两个儿子了。所以呢，这个神人来就不会再去警告这两个儿子，不会再去提醒他啊。这还有什么提醒有什么用呢？已经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上帝已经定了心意了。所以呢，就把这个话就讲给以利听啊。那么讲给以利听，当然不仅仅是讲给以利听，是记载在圣经下面就是历世历代读圣经的人可以看到，尤其是服侍神的人啊，尤其是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者啊，做牧者、做传道的人，尤其是讲给这些人听啊，就是让他们看一下，如果一个在神的殿中侍奉神的人，如果当他犯罪，或者当他家中的人犯罪，会是多么多么可怕的后果啊。所以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看到下一章，我们就会发现啊，确实是就像这个神的使者啊，神人所预言的那样，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同一天啊就死了。这是一个家庭悲剧。那么当神人宣告以利一家的家庭悲剧的时候呢，就是神的使者也宣告啊，上帝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这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人会失败，但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永不落空啊。就是祭司、大祭司他会犯罪，他会跌倒啊，他会被刑罚，但是一定神会兴起新的服侍神的人、神的仆人来取代他啊。所以并不会因为以利他们一家的堕落啊，好像神的旨意就受到了破坏，不会的。神的旨意是一定会达成啊。但是像以利这样啊，就是服侍神的人，他们如果堕罪犯罪，他们会受重重的刑罚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首先我们有几处地方可以注意我们看撒母耳的成长环境。其实撒母耳他的成长环境呢，就跟以利的两个儿子成长环境是一样的。那么事实上以利就像撒母耳的养父一样，就像他的养父。那么撒母耳这一段奶就送到了以利身边，那撒母耳他的亲生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亲生父母一年就见他一次啊，就送他一件外袍。那么以利对于撒母耳来说就相当于是他的养父一样啊，就撒母耳眼中看就是这一位长者啊。那么呢 撒以利的那两个儿子，就是那两个败坏的儿子哈，他们就像撒母耳的大哥哥一样，啊，就像撒母耳的大哥哥一样。然后呢，撒母耳所在那个环境虽然是圣殿，但是我们看刚才的经文，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当时是多么的污秽败坏，啊，献祭的时候仆人就上去就抢肉，啊，拿着叉子就在里面就要抢肉，那根本不是给神献祭，啊，然后那个献祭的肉还没有烧就要去抢，那是何等混乱，啊，何等混乱一个光景，尤其是啊，这两个儿子还就在圣殿门口还啊跟妇女在那里苟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败坏的一个环境，而且不仅仅是败坏，更加可怕的是它是很虚伪，啊，表面上是神的圣殿啊，敬拜神的地方，分别为圣的地方，但是里面却是最污秽的事情，啊，一个就是啊这个肉体的情欲啊，一个就是这两个儿子，然后就是这种啊情欲的事情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撒母耳成长的环境好不好呢？非常糟糕的一个环境，他的养父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养父以利啊，然后他的哥哥们那是非常邪恶的，然后他所在的这个环境说起来是个圣殿，但是这个耳濡目染都是非常亵渎的事情，耳濡目染都是非常亵渎的事情，看到他的哥哥就是这样的哥哥，他天天看到都是这样的事情，但撒母耳却没有变成像以利的那两个儿子那样的人。所以我们可能常常听过有人讲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话？有些人说啊，一个人的命运就早就注定了，他就是这个环境长大的啊，这个环境决定他就是这个性格，这个性格他就定了，他命运就定了，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但是这是一个谬误。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到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哪怕在一个很败坏的环境里，比如说撒母耳，他在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啊，他唯一每天可以看得到的一个长辈就是以利。啊，以利显然是非常不称职的，无论是作为父亲、作为养父，还是作为祭司，都不称职。然后他看到的这种养父的儿子哈，就像他的大哥哥，也是如此败坏的哥哥啊。然后他所处的这个环境虽然是圣殿，但是确实非常混乱和污秽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在这么恶劣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却没有让撒母耳也成为一个邪恶的人啊，所以人的命运不是环境造成的，人的命运不是性格造成，性格不是环境造成的啊，所以所谓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一个谬误。那么为什么就是这种说法如此流行呢？啊，这是只是说让人们找到一个可以歧视别人或者可以骄傲的一个借口啊。今天很多人就是歧视人、贬低人、藐视人，往往就看他是哪里出生的啊，他是什么环境啊，或者说啊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哪个种族的人啊，哪个受什么样的文化，就是根据这些东西啊，根据他的环境，然后就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了啊，那个地方来的人就是很野蛮呐，就是很怎样，就是这样。那这是一个谬误，这是一个谎言。然后呢，人们也用这样的所谓的谬误呢，抬高自己，就是哇，我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长大，我是什么什么样的啊，什么民族啊、文化呀、什么血统啊、肤色啊，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啊，这是完全是一个。所以我们来看圣经，约瑟。他出生的是雅各家的选民家，上帝选民家里的孩子，但是当时雅各家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呢？也不是很好的环境，约瑟的哥哥们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就包括雅各他自己都是一个非常缺乏信心的人，而且雅各家里那是鸡犬不宁啊，他的几个太太每天在那里勾心斗角 啊，所以是那时候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家庭，就雅各本身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所以约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长大，他不完美啊，也不能称之为好像多么的敬虔，就这么一个家庭长大，约瑟就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然后他的父亲呢缺乏信心，他父亲自己的这个家庭婚姻都是一团糟啊，几个太太之间互相争斗，然后哥哥们那是非常可怕的啊，约瑟的哥哥们那是非常非常可怕。后来约瑟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来去到哪呢？去到埃及给人家当奴隶，那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呢？一样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啊，给人家当奴隶，那个环境充满了诱惑试探啊，他的主人的妻子那样的去威逼他，诱惑他，然后最后又下了监牢里面，监牢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我们看约瑟，他就没有真正的在一个很好很理想化的环境里被养育成长，都没有。哎，但是约瑟却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其实哪怕我们的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在约书亚记的24:2圣经这样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啊，就是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个拜偶像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也是啊，甚至他跟他的父亲一样都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中长大的。但是亚伯拉罕后来却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么他在献以撒这件事情上面把他的信心彰显出来，成为我们的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但他并不是说他出生在一个多么多么的环境多么多么好的一个信心的家庭，都不是，他一样的也出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他的父亲也是拜偶像，他跟他的父亲一样的以前都是拜偶像。那么其实使徒保罗更是这样出生在一个最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家庭，哎，但是呢最后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其实我们圣经中许许多多人物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撒母耳成长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并没有导致撒母耳成为像以利的两个儿子那样的人，他们在同样的环境里长大，但是呢他却完全是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想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看自己，无论我们以前是怎样的人，无论我们以前是怎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这样看自己，我们也要这样看别人。我们要看，首先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姊妹，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以前是怎样的环境，无论他以前是怎样的人，在基督里他就能成为新造的人跟他以前的环境，上帝有足够的大能把他以前的那种环境背景对他的影响全部抹去，上帝有足够的大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对所有人都是要这样看他今天没有成为我的弟兄姊妹，他今天还没有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但并不表示他以后不会。所以不要用那种所谓的环境决定一个人这种观点来看人那尤其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更不应该这样。这种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出身，根据一个人的过去，根据一个人的这种过往对这个人进行一个定论，其实论断。这就是什么叫论断呢？论断就是最重要的不是论就是你谈论他，你说他什么什么，最重要的是那个断字，就是你给这个人下了定论 今天甚至有一些人就跟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甚至给某一个附身，就下一个定论，就做出了一个判断，这是上帝所厌恶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论断我们是谁，我们有什么资格去给人家下一个定论呢？因为所有人在基督里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在这里，其实，这一点其实被很多人没有太注意。但是我今天为什么希望我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华人很看重孩子的成长的环境，是不是？我们华人有著名的故事《孟母三迁》，是不是？你这个我们都说，哇，这是伟大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当然作为世上的文化，世上的文明，这已经非常大的母爱了，非常有智慧的母亲了，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好像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们基督徒的标准就是上帝能够从这个灰尘里面，甚至从粪堆里面提拔穷乏人呢？环境难道就能够决定一切吗？所以我们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华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的，我们为了孩子的将来，为了孩子的好，我们想到的最重要就是我要给他创造好的条件啊，我要找到好的学区啊，我要找到好的地方，我要找到好的学校，我给他创造一切好的条件。其实这是舍本逐末，这是舍本逐末啊，就是在人看起来可能这个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不一定就一定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或者是在人看来非常好的条件环境啊，从小都是如何如何啊，这样长大的孩子也不一定啊就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孩子，甚至在世界上也不一定就能成为一个如何如何啊成功的人。所以并没有什么环境决定命运这件事情啊，这是世俗的看法，这是世界的看法。所以我们基督徒父母不要舍本逐末，把我们一切的时间精力一切的资源，就是我要给我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给我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啊，让他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不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哇，把时间精力全部放在这里。但是呢，其实就是舍本逐末。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我们刚才说这个撒母耳成长的环境事实上是非常糟糕啊，这是我们用信心的眼光啊，从神的眼光来看是很糟糕的一个环境，对不对？以利家是很糟糕的环境，但是如果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这是不是很好的环境呢？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大祭司家里就住在圣殿里面，天天有肉吃。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撒母耳和以利家的环境，和以利的两个儿子的环境，成长环境是不是很好？不是从神的眼光啊，不是从信心的眼光，就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很好啊，是不是？又不用辛苦劳作啊，又不用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每天养尊处优，还有仆人服侍他们，然后又很有威严，很有权柄，是不是？那是神的大祭司。然后撒母耳从小就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不愁吃不愁喝啊，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长大。然后呢，你看啊，他的养父就是大祭司，那个神学啊，那圣经知识，那该多么丰富啊！对不对？那撒母耳可以从他这里可以学到多少多少有关于神的知识啊！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去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啊，不是我在说啊，不是从神的眼光，不是从信心的眼光，就从世界的眼光，很好了。然后呢，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这个成长的环境很好，出生的家庭很好？用一句俗话说，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就是所谓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是不是？就出生在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家庭，然后呢一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以后就是当大祭司了，也再不用发愁了。 也再不用像其他人，他以后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就是恨不得最高 荣耀的人了，大祭司了，生下来就定了。所以呢，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以利的家庭是多么好的一个环境啊，多么他们家的孩子该是多么幸福啊，拥有一切，不愁吃不愁喝，养尊处优，而且以后一定是从事最好的职业，大祭司。但是结果呢，这两个孩子呢却走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其实就是让我们从撒母耳，从以利的两个儿子身上看到，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如果从信心的角度来看，这个环境很糟糕，你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环境很好，但是并不能决定他们这两个这个孩子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父母也不要舍本逐末总把环境想的是那么重要就给孩子，我说的环境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好的资源什么什么，给他把在这个上面把我们的无穷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进去，最后很可能是舍本逐末了。我相信以利也是很爱他的那两个儿子，对不对？对，以利也是很爱他那两个儿子，所以我们从以利批评他两个儿子的那个语气当中，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以利也肯定是这两个儿子小时候也在想，哎呀，我一定给这个两个儿子创造好的条件让他们早早的能够当上大祭司怎么怎么样，他也是这样想但是其实呢，虽然看上去好像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和条件，但是却没有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最后也落到一个悲剧的结局这是我们第一个注意的地方。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不要把环境尤其是孩子的环境，孩子成长的环境看得太重要这不能决定人的命运，更无法决定我们孩子的命运就是好。我们再第二个，当然这里面呢，其实这章经文当中其实最最重要的提到的人物其实就是以利神人是专门给以利说话的谈到撒母耳，谈到他儿子的都是介绍，那么神人讲了一大番话专门讲给以利听。那么对于以利呢，神人对以利的一个评价就是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就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这是神对以利的一个评价。那么首先我们看他作为大祭司呢，他其实是玩忽职守的为什么是玩忽职守呢？因为他儿子在圣殿里面服侍，他儿子就是儿子的仆人这样去抢这个献祭的这些肉，那么以利他根本他都不知道，他一直到最后才知道，就是从以色列的百姓口中听到，所以这是他严重的玩忽职守，就说他儿子是怎样的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献祭，带领以色列人敬拜，他是完全不管，他也不去看，不去管，然后他不自己不去，他甚至圣殿里面有很多仆人的，有很多利未人在那里做仆人，他随便让个仆人去看一下，或者仆人给他讲讲也可以，他都没有。所以他是严重的玩忽职守，到一个什么程度？到是他要从以色列百姓的口中听到他儿子的恶行，所以这不仅作为父亲他很失职，就作为大祭司他是非常失职的。当然了，作为父亲他也是失职。第一个就是他是最后一个知道儿子的罪行，那这是严重的失职。他其实是离儿子最近的人，他每天跟儿子生活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你像他的妻子或者他儿子的妻子，当他们在圣殿里工作的时候，妻子可能没有不在那个地方不方便，但是他们是在一起，他应该是最了解儿子的人，他应该是最知道儿子情况的人，但他却不知道所以他是非常失职的父亲没有及时管教，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也没有严格管教就是从他最后对儿子说的话当中 第一当然是太晚了，那已经太晚了。第二呢，也太轻了，也不严格。为什么说太轻不严格呢？因为他其实那个话语呢，话语的程度说啊，你得罪了神，那就没有办法了啊，你这是得罪神，按说是挺重的话，但是光有说很重的话，有没有刑罚呢？没有。有没有解除他两个儿子的大祭司的职任，那个祭司的职务呢？也没有，就任何后果都没有啊，对他两个儿子的任何的刑罚、任何的管教、任何的后果都没有啊，就是说了一番话。如果只看那番话，你可能觉得哎呀，那个话说得蛮重，但是有什么用呢？一点后果都没有。就这两个孩子，他们听了就听了，一点后果都没有啊。其实为什么说是轻轻呼呼的话，就你说再重的话，但是却怎么说呢？有人说这个喊最重的话，其实呢就是拿最软的刀，他连最软的刀都没有，有什么用呢？他给儿子没有任何的刑罚，也没有说你们不能再服侍了啊，或者是啊，我你们不可以再脱下你们的这个祭司的外袍啊，脱下，他都没有啊。所以那么在圣经中许许多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要管教啊，管教孩子，要管教。那么箴言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随时管教啊。然后箴言19:18，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那么对于以利来说，他就已经错过了啊，他已经错过，因为圣经说是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这其实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就没指望了，有一天就没指望了，管不住了，管不了了。那么对于以利来说，他就是没有指望了，他已经管不了了，那就只能任他儿子死亡。结果他儿子确实是就死亡。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的中文圣经说呢，这个他这两个儿子是恶人啊，英文圣经说是堕落的人，但是其实这个程度都太轻了啊，都不如原文希伯来原文的那个意义。希伯来原文意义是很可怕，原文说这两儿简直就是魔鬼的儿子啊，就是魔鬼的孩子啊。那么，那这是对父亲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定论，就是你看他的孩子被称为魔鬼的孩子。那么神对以利的判断呢，就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那么怎么体现呢？当然其实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怕，他怕儿子超过怕神啊，他不敢让儿子不高兴，他害怕啊，他超过怕神。那么就是所谓尊重，其实你尊重一个人，其实很直接，就是你不想去冒犯他，对不对？你不想去招惹他，你尊重他。但是对于以利来说，他真正怕的是儿子，无论他是怕儿子不高兴呐，还是怕儿子打他呀，还是怎样，他反正就是怕啊，怕他儿子胜过超过怕神。这是第二，当然就是爱了啊。爱儿子超过爱神，所以这个怕跟爱是联系在一起的。你越爱什么，你越怕什么；你越怕什么，你越爱什么，就是这样。啊，结果像以利，他又怕又爱的，就他儿子。啊，那么神是看见这一点，因为神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嘛。啊，神说他是这个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那么神对以利家可怕的刑罚，就是神人宣告。首先我们会看到哈。就是为什么对以利家这么可怕的刑罚呢？因为他们是祭司家庭，他们是祭司家庭，他儿子的所作所为都是被以色列人看见的，所以呢，他儿子就是怎样的对待这个献祭的肉啊？这个圣经呢，说就是他们是犯这样的一个罪哈。但是我们如果看那个我们把那节经文看到哈，他其实他这样的行为会导致以色列人。 那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就是第十七节哈。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么这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方法，另外一种翻译方法就是呢，他们会导致以色列人就不再给神献祭了，就厌恶给神献祭，就是因为他们藐视神，整个以色列人都藐视神。所以这是神对以利家的刑罚是特别重，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犯罪是会影响到别人的，而且影响到整个选民，以色列选民。那么对于今天来说啊，如果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和教会的传道牧者犯罪，那是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所以这个刑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在神人宣告就是以利家这个可怕的后果哈，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他没有去直接跟他两个儿子讲，就跟以利讲。为什么没有跟他两个儿子讲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神已经定义要杀他两个儿子了，就是所以不再提醒了，不再警告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上帝对我们的警告，上帝对我们的提醒，这可能是最最危险的信号，这可能是最最危险的信号。就上帝已经定义要毁灭我了，他不再提醒我了，不再警告我了。那么这就是上帝当时对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的，他们那个神人去提醒他的父亲，去对他父亲讲预言，但这两个儿子就不跟他说了。其实真正要立刻就灭亡的是他这两个儿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听到神对我们的提醒，神对我们的警告，我们还要感谢神，因为神还没有定义要灭亡我们，神还对我们说话。如果有一天就是哇，我们觉得啊，神也没有提醒我，神也没有对我讲任何的话，那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信号，那可能是一个最可怕的信号啊。就像他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他完全听不到神的声音，完全听不到，因为神已经定义要灭亡他们了。那么在对以利家所做出的这些可怕的这个惩罚的宣告当中呢，也带出对以色列的上帝选民的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所以当神重重的刑罚临到以利他们家，临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以色列民呢，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以色列民不要难过。你看啊，我们的大祭司啊，都全家这样的灭亡了，全家这样的遭灾了，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啊，以色列人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上帝还会兴起新的祭司。啊，其实接下来撒母耳呢，他更多的是他的职分，有人就称他为是先知祭司，啊，他既是先知又是祭司。那么当然也有人是说到后来就兴起祭司。当然了，在这里说神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这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他才是永远坚固，永远坚固。所以无论怎样呢，就是在这里上帝重重的刑罚以利一家，但是上帝呢却不丢弃以色列民，上帝还是给以色列民带去这种应许啊，就以色列民你们可以放心，以利一家虽然会被刑罚，但是呢你们会有新的大祭司。所以神的仆人神的祭司，那么在今天来说，那可能是教会的带领者啊，或者是牧师传道，会跌倒会被神重重的刑罚，但是神的教会是一定在神的保守当中的神一定会兴起新的合神心意的人来带领他的百姓。所以这一方面是神对他仆人的，对大祭司的一个重重的刑罚，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同样告诉他的百姓，真正带领神百姓的是神自己，是神自己。所以不要就是 只是把信心建立在某一个大祭司，建立在某一个啊牧师传道身上，啊，信心不应该建立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都可能会跌倒。信心要知道是在神，建立在神那里。啊，这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因为今天呢，因为这以利的这两个儿子确实是非常可怕的罪，然后上帝专门给以利差派神人给以利就是宣讲。那么以利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尊重儿子超过尊重神。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就是有心理医生美国的心理医生呢就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有一种病，这种病叫什么呢？被宠溺儿童症候群中文这样翻。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一群病人这种病人可能年龄很大了，他不一定是孩子，但他依然有这样的病。那这样的病他的病因是什么呢？病因就是父母以孩子为中心，让他们有求必应，且让孩子误以为自己应享有与成人平等的权利，却没准备要接受义务和责任。我把这个话再说一遍哈，这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者他发现有一种人有这样的一种病，他给这个病呢，他就下了这么一个定义，这个叫什么病呢？这个就叫这个 PCS 被宠爱儿童症候群。然后这个学者就说这个病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他说这个病呢，就是父母以孩子为中心，让孩子有求必应，且让孩子误以为自己应该享有和成人同等的权利，但却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义务和责任。这句话意思大家都理解哈，就这个父母给孩子有求必应，然后这个孩子就说呢，他应该享有的权利跟成人是一样多的其实这是个美国心理学家是吧，我相信他研究的这些人群呢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其实他是没有看到多少华人，看到多少华人他可能觉得很多华人的孩子他们会认为我得到的权利应该比我的父母还要更多，是不是？我在华人家庭我觉得很正常，很多都是给孩子买新衣服，有几个大人给自己买新衣服了，有好多是这样的很多都是哇，好吃的孩子先吃，好用的孩子先用，换手机孩子先换，很多在华人家庭好多都是这样的什么孩子都是要用最好的，那爸爸妈妈的那可以那不用用最好的，好多华人家庭是这样。但是这个学者他是美国学者，他说呢，他说有些孩子因为父母对他有求必应，那这个孩子就有一个错觉，他说我应该享有跟成人跟父母一样的权利。他就说他们会说爸爸有什么我要有什么跟享有跟成人一样的权利。他说但是却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义务和责任。所以就得上了这种病。那这种病表现成什么？表现成七个形式。我把这个七个状态写列出来了。骄傲、愤怒、嫉妒、懒散、暴食或者厌食。心理学上暴食跟厌食他们放在一块儿。然后就是陷溺。陷溺是什么呢？就是沉瘾，干什么事情沉瘾就沉进去了。陷溺。然后贪婪这就是这个病的症状。然后怎么样得这种病呢？就是这个孩子觉得我要享受跟成人一样的权利，但是呢他还没有预备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那么我们就从以利的两个儿子身上来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病的症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病的症状，就是 PCS 这个病的症状。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列举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的病患者，就是得上了这种病啊，就是被重粒儿童症候群病啊 PCS， 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讨论怎样避免孩子得上这种病啊，我们可以想列举一些办法方法啊，通过哪些方法可以避免孩子得上这种病。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些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只让你用一个，那这一个是什么啊，我们也可以讨论列举一下。然后呢，我们就从人的责任的角度来讨论，撒母耳为什么就没得上这种病呢？撒母耳他一切的成长环境跟那以利两个儿子都是一样的呀，他也是看上去撒母耳，以利也是撒母耳的养父啊，然后也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呀，也是每天干同样的事情，去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啊，那撒母耳怎么就没得上这种病呢？啊，我们当然了，我们可以说那是神的保守，那我们就不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从人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被宠溺儿童症候群。被宠溺儿童症候群，它的症状有骄傲、愤怒、嫉妒、懒散、暴食、厌食、陷溺，陷溺就是上瘾、贪婪。以上是被宠溺儿童症候群。对比以利的两个儿子和被宠溺儿童症候群患者的相似之处，列举圣经中类似的病患者，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系列的被宠溺儿童症候群的症状，在以利的儿子两个儿子身上都有体现。总结起来，就是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他拥有以上的所有的症状，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他们的自我中心、顺从情欲、为所欲为。就像圣经里面以弗所书里说到的，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而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可怒之子。我们也今天也分享到说，被宠溺儿童症候群现象是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是被宠溺儿童，但是根源却是在家长身上。很多时候父母不给孩子划界限，使孩子缺乏管教，以利就是如此。他不是可以给儿子立界限、划界限的人，他宠溺任凭孩子到一个地步，就是以利和他的儿子们是互相加强，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以至于底线一点点的后退和崩溃。孩子越顽劣，父母就越管不了，父母越管不了，孩子就越顽劣，所以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看见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父母的爱是害了孩子，以孩子为中心就把优先次序整个弄乱了，把孩子当成了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那么有姐妹也分享到自己在接孩子的时候，下着大雨，孩子上车的时候，就是看到孩子的很多同学下着大雨还在大雨里站着说话，那么就联想到自己家里，就是作为中国父母，很多的时候是把孩子照顾和保护得非常之好，甚至于过度的保护，就是什么好吃的都给孩子先吃，就是孩子如果晚上没有吃好，就是长辈甚至于夜里都睡不着觉，觉得孩子饿着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就是对孩子不仅不要过度保护，而且孩子该做的事情、该承担的责任，大人应该对孩子有所要求。否则惯着的这个过于的这个宠溺的孩子，到哪里他很多的时候会体现出自我中心，就会表现出一种贪婪，对自己、对孩子自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做父母的，如果发现孩子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做父母的是要悔改的。那我们分享到说，这就是中国所说的熊孩子，就是想与大人 有同样的权利，却不承担责任，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分享到圣经中类似的病患者，一个是参孙，他做自己想做的一切，参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分享到亚哈王，当他看到拿伯的葡萄园，他就想要得到，被拒绝了之后，他就生气，甚至于不吃饭，脸朝内睡着，还要他的妻子来哄他，帮他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两个，参孙和亚哈王都是类似的病患者。第二题，讨论列举怎样避免孩子成为 PCS 患者的方法，在各种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分享到说，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做父母的要用权柄来管教孩子，随时的纠正孩子，看到孩子有不对的地方，如果视而不见，就会像以利一样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要学习帮助孩子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常常用小药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药理问答的第一问来提醒孩子，就是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提醒孩子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姐妹分享到说，箴言书里面所有提到恶人的时候，都是指恶人的定义就是不认识耶和华的，就是恶者之子。因为只有两个国，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魔鬼的国。所以我们看见说，恶人就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就会成为恶者之子。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就是要认识耶和华，不要成为恶者之子。有一个慕道友，就是当他听到恶人这个词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觉得说，凭什么不认识耶和华就是恶人了，所以后来就不来聚会了。但是这却是一个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和事实。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要教导孩子，你到教会来，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敬拜神，要来荣耀神，要来敬畏神，而不是仅仅来到教会里来交朋友，或者是来听一堂课学知识。来到教会里，你要学习认识耶和华，要来敬拜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第三题，从人的责任的角度讨论撒母耳为何没有成为 PCS 患者，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还没有讨论。